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忠于神的圣约，至死不渝。所以在苦难逼迫中，更应该忍耐和勇敢，绝不妥协，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由李崇恩播音。
今天我们会继续看但以理书二章25-45的经文内容。而在研读今天的经文段落之前呢，我想先跟你重温一下上一集的内容。上一次我们谈到但以理书二章1-24，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他感到心烦意乱，不能入睡，于是召集了所有的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还有占卜的人都来，希望为他解梦。但是呢，尼布甲尼撒并不肯告诉这些人他到底做了怎样的梦，所以呢，这些人也无法帮忙了。当时尼布甲尼撒大大发怒，下令要杀死巴比伦所有的哲士。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执行王的命令，而就在这个时候，但以理从亚略的口中了解到整件事情，但以理就请求他的三个朋友为这件事情祷告，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把奥秘显明，神怜悯了他们，就在夜间向但以理显明有关的奥秘。接着但以理去见亚略，自荐要为王解梦。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经文了。25这样说，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贝鲁的犹太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在这里呢，遇见这个词语应该解释为找着了。我们看到亚略呢，他把握机会，把功劳呢归在自己身上，说呢，但以理是他去找着，他去发现的。其实但以理是毛遂自荐的。而另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亚略把重点放在但以理这个人的身上，就没有提到但以理所敬拜的神。26-30，当但以理来到王的面前的时候呢，他承认人是非常有限的，而只有掌管宇宙的神才能够启示奥秘，预告将来。所以但以理是强调，他之所以能够向王解梦呢，完全是因为得到了这一位宇宙的掌管宇宙的神的帮助，而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的。他的态度呢，跟亚略的那种把功劳归给自己的态度呢，是有天渊之别的。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同意，我们应该好像但以理常常把荣耀归给神，让人认识到这位神呢，是一位既奇妙又大能的神，而不是好像亚略这种人，常常呢要把功劳归给自己。但是在现实生活里，我们却很容易变得像亚略这种人，时常呢想找机会表现自己，让自己得到更大的肯定，让自己得到别人的这个称赞。在这方面，但以理真的为我们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所以就让我们跟从这样美好的脚踪而行吧。在2:31，但以理说，尼布甲尼撒梦见了一个大象，极其光耀，形状甚是可怕。由于这个大象呢，是由不同的金属所铸成的，所以它闪闪生辉。另外，这个大象的造型庞大，光辉灿烂，让人看了感到呢触目惊心的。2:32-35就讲述了这个大的人像各部分是由什么来造成的。 虽然这一座大像主要是由不同的金属铸成，但是当一块不是经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个像的脚上的时候呢，这个大象的脚就被砸碎，整个大象也应声倒地。章35节让我们看到，不论是金、银、铜、铁还是泥，都被砸得粉碎，好像夏天河床上的糠秕一样被风吹散了。糠秕有两个特色，第一它的重量是非常非常的轻，第二呢，它是毫无价值的。在这里圣经用糠秕来形容被神所审判的国家。在2章36到38节，但以理坦诚地指出，尼布甲尼撒所有的一切都是源于神的，是神所赐给他的礼物。凡是人所住之地的走兽，这句话应该解释为是人所住的地方田野的走兽。这跟下文的天空的飞鸟等等三句呢，都强调尼布甲尼撒的势力范围相当广大。他呢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君王。在这里但以理进一步指出，梦中的那一座大象呢，金头就是指尼布甲尼撒和他所代表的巴比伦。在2章39节圣经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不少的学者认为这个比不上巴比伦的国家呢，就是后来的马代波斯。马代位于亚述国的东部，起初臣服于亚述国，而在主前612年他和巴比伦呢联手攻陷尼尼微，成为中东一个大国。马代后来被古列所征服合并进了这个波斯国，所以两者呢就合称马代波斯。究竟马代波斯是怎样比不上巴比伦的呢？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看法。加尔文认为马代波斯在道德方面比不上巴比伦，杨格就相信是在国家统一方面马代波斯呢表现得比较弱，洛普却认为巴比伦的文化远远胜过马代波斯的文化。关于不同的看法呢李崇恩就比较支持另一位学者米勒德他的意见呢，因为他的话呢比较中肯他说马代波斯怎样比不上巴比伦呢？我们不晓得，不过有一件事却是大家所同意的。这个比不上并不是指的国土版图，因为马代波斯的国土比巴比伦还要大的。在刚才的经文当中呢，又提到了第三国，就是铜的。这第三国呢，应该是指到希腊帝国。来到2章40到43节，也形容了第四国。传统上认为这第四国呢，就是罗马。它的特征是拥有锐不可挡的军队，以至于它能够百战百胜，打败各国。不过呢，罗马也有它的弱点。但以理形容它呢是铁和泥掺杂的，代表了它并不能够长治久安，总有一天它会分裂，就正如铁和泥不能够混在一起一样。2章43节讲述关于通婚的事情，将来罗马帝国呢也会借着与异族通婚来统一了各国民族。2章44到45节提到了天上的神呢，一定会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用来取代地上的国度的。44节的列王到底是指什么人呢？那按照上下经文来看呢，列王应该呢是指第四个国家，也就是 罗马的君王的。当罗马君王在位的时候呢，神一定会建立一个属天的永恒的国度。这里石头就是预表着耶稣基督，他的降临呢，不是出于人的计划，乃是按照神自己的计划。关于基督的降临这方面呢，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讨论的。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指基督第一次降临，有的认为呢，这是指第二次。那么李崇恩自己比较支持呢，关于第二次的讲法，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方面，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呢，罗马帝国并没有啊，好像梦中所见的那座大象的脚被粉碎的那样，反而在基督升天之后呢，罗马帝国才进入他的全盛时期。至于大石打碎大象呢，这代表着人的国度呢要灰飞烟灭，但这种的情况并没有在基督降生的时候就发生，所以呢，这应该将会在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呢才加以实现的。至于呢第二方面的论点呢，就是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并不像梦中所见的石头那么的有影响力，可以掌管天下。我们相信只有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所建立的国度才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今天呢，我们看过了但以理书2:25-45这一段经文，现在就让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这段经文可以说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的一个高峰。有一天，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用不同的金属铸造而成的大象。关于这些金属呢，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它的价值是循序渐进的递减的，是从金到银到铜，最后是铁。这象征着人的国度不断的堕落，最后走向完全的灭亡。第二，它的硬度是由上而下加增的，因为呢，银比金要硬，铜比银更硬，铁又比铜坚硬，刚好呢，跟它的价值的降低呢，成为了一个反比例。第三点，它们都是人所宝贵的东西，但是呢，最后毁灭它们的却是一块并不被人重视的石头。那这块石头呢，是代表基督了。弟兄姊妹，今天你所宝贵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地上的国度呢？是世俗的东西呢？还是神的国度呢？还是耶稣基督呢？那这些呢，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第四方面，这些金属还有他们所象征的各个不同的国家呢，是非常吻合的。比方说，金头象征巴比伦，而巴比伦这个国家呢，是很喜欢以黄金装饰各种物件的。例如，巴比伦的神庙呢，就到处装满了金。至于银的胸膛和膀臂呢，就代表了马代波斯。银呢，就是指银钱。波斯这个国家是以经商赚钱而驰名的。至于铜的肚腹和腰，就代表了希腊。我们了解到希腊这个国家呢，是以铜来制造兵器的。最后，铁代表了罗马，这也是非常吻合的，因为罗马呢是用铁来制造兵器的。除了以上各种象征意义之外呢，这四个国家还有其他的一些特色的。神把大权赐给尼布甲尼撒，第二个国家马代波斯呢却比不上他。至于第三个国家希腊，拥有了最大的版图。第四个国家罗马呢，是最凶悍的，他所向无敌，战胜列国。然而，就正当罗马帝国看来最威武的时候呢，神却差派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去建立一个属神的永恒的国度。但以理在这里让尼布甲尼撒知道， 人的国度最终呢，一定是会被神的国度所取代的。
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真道分解，与你共勉。